有时候到学校里去，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，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，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，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，射在他的背脊上的样子。上课的时候，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，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。在仇人广众之众感得的这种孤独，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。看看他的同学，看，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，只有他一个人，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，心思却同飞云似电一般，在那里做无边无际的空想。好容易下课的钟声响了，先生退去之后，他的同学说笑的说笑，谈天的谈天，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，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，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，兀的不作一声。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，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作乐去，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，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，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。他们都是日本人，他们都是我的仇敌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，我总要复他们的仇。一到了悲愤的时候，他总这样的想的，然而到了安静之后，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，他们都是日本人，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，因为你想的他们的同情，所以你怨他们，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吗？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，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，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，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，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，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。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，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，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。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，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，他又忽然红起脸来，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。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背起来，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，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。有一天放课之后，他携了书包回到他的旅馆里来，有三个日本学生同他同路的，将要到他寄寓的旅馆的时候，前面忽然来了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。在这一区室外的地方，从没有女学生看见的，所以他一见了这两个女子，呼吸就紧缩起来。他们四个人同那两个女子擦过的时候，他的三个日本人的同学都问他们说，你们上哪儿去？那两个女学生就坐起娇声来回答说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高声笑起来，好像是很得意的样子，只有他一个人似乎是他自家同他们讲了话似的，匆匆跑回旅馆里来，进了他自家的房，把书包用力的向席上一丢，他就在席上躺下了。日本室内都铺的席子，坐也席地而坐，睡也睡在席上的他的胸前还在那里乱跳，用了一只手枕着头，一只手按着胸口，他便自嘲自骂的说，你这卑怯者，你既然怕羞，何以又要后悔？既要后悔，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，不同他们去讲一句话？说到这里，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个女学生的眼波来了，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，那两双眼睛里却有惊喜的意思含在里头。然而再仔细想了一想，他又忽然叫起来说，呆人呆人，他们虽有意思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他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吗？哎哎，他们已经知道了，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，否则他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？复仇复仇，我总要复他们的仇。说到这里，他那火热的颊上忽然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，他是伤心到极点了。这一天晚上，他记得日记说，我何苦要到日本来，我何苦要求学问，既然到了日本，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。中国呀中国，你怎么不富强起来，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。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， 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？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？到日本来倒也罢了，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？他们留了5个月学回去的人，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吗？这5、6年的岁月，教我怎么能挨得过去？受尽了千辛万苦，积了10数年的学识，我回过去，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吗？人生百岁，年少的时候只有7、8年的光景，这最佳最美的7、8年，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。可怜我今年已经是21了，槁木的21岁，死灰的21岁，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。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，知识我也不要，名誉我也不要，我只要一个安慰我、体谅我的心，一副白热的心肠。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，从同情而来的爱情，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。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，她要我死我也肯的。若有一个妇人，无论她是美是丑，能真心真意的爱我，我也愿意为她死。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。苍天呀苍天，我并不要知识，我并不要名誉，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。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衣服，使他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3，他的故乡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，去杭州水城不过8、9十里。这一条江水发源安徽，灌流全浙，江行曲折，风景长新。唐朝有一个诗人赞这条江水说一川如画。他14岁的时候，请了一位先生写了这4个字，贴在他的书斋里，因为他的书斋的小窗是朝着江面的。虽则这书斋结构不大，然而风雨晦明，春秋朝夕的风景也还抵得过滕王高阁。在这小小的书斋里，过了10几个春秋，他才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来留学。他3岁时候就丧了父亲，那时候他家里困苦的不堪。好容易他长兄在日本 W 大学卒了业，回到北京考了一个进士，分发在法部当差。不上2年，武昌的革命起来了。那时候他已在县立小学堂卒了业，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。他家里的人都怪他无恒性，说他的心思太活。然而依他自己讲来，他以为他一个人同别的学生不同，不能按部就班的同他们同在一处求学的。所以他进了 K 府中学之后，不上半年又忽然转了 H 府中学来，在 H 府中学住了3个月，革命就起来了。 H 府中学停学之后，他依旧只能回到那小小的书斋里来。第2年的春天，正是他17岁的时候，他就进了 H 大学的预科。这大学是在杭州城外，本来是美国长老会捐钱创办的，所以学校里浸润了一种专制的避风，学生的自由几乎被压缩的童真眼儿一般的小。礼拜三的晚上有什么祈祷会，礼拜日非但不准出去游玩，并且在家里看别的书也不准的，除了唱赞美诗祈祷之外，只许看新旧约书。每天早晨从9点钟到9点20分定要去做礼拜，不去做礼拜就要扣分数记过。他虽然非常爱那学校近旁的山水景物，然而他的心里总有些反抗的意思，因为他是一个爱自由的人，对那些迷信的管束怎么也不甘心服从的。住不上半年，那大学里的厨子托了校长的事，竟打起学生来。学生中间有几个不服的，便去告诉校长，校长反说学生不是。他看看这些情形实在是太无道理了，就立刻去告了退，仍复回家，到那小小的书斋里去。那时候已经是6月初了，在家里住了3个多月。秋风吹到富春江上，两岸的绿树就快凋落的时候，他又坐了帆船下富春江上杭州去。却好那时候石牌楼的 W 中学正在那里招插班生，他进去见了校长 M 氏，把他的经历说给了 M 氏夫妻听。 M 市就许他插入最高的班里去。这 W 中学原来也是一个教会学校，校长 M 市也是一个糊涂的美国宣教师。他看看这学校的内容，倒比 H 大学不如了。与一位很卑鄙的教务长，原来这一位先生就是 H 大学的卒业生闹了一场。第二年的春天，他就出来了。出了 W 中学，他看看杭州的学校都不能如他的意，所以他就打算不再进别的学校去。正是这个时候，他的长兄也在北京被人排斥了。原来他的长兄为人正直的很，在部里办事铁面无私，并且比一般部内的人物又多了一学识，所以部内上下都忌惮他。有一天，某次长的私人来问他要一个位置，他执意不肯，因此次长就同他闹起意见来。过了几天，他就辞了部里的职，改到司法界去做司法官去了。他的二兄那时候正在绍兴军队里做军官，这一位二兄军人习气颇深，挥金如土，专喜结交侠少。他们弟兄三人到这时候都不能如意之所为，所以那一小市镇里的闲人都说他们的风水破了。他回家之后便镇日镇夜的蛰居在他那小小的书斋里，他父祖及他长兄所藏的书籍就做了他的良师益友。他的日记上面一天一天的记起诗来，有时候他也用了华丽的文章做起小说来，小说里就把他自己当做了一个多情的勇士，把他邻近的一家寡妇的两个女儿当做了贵族的苗裔，把他故乡的风物全编做了田园的情景。有兴的时候，他还把他自家的小说用单纯的外国文翻译起来。他的幻想愈演愈大了，他的忧郁病的根苗大约也就在这时候培养成功的。在家里住了半年，到了七月中旬，他接到他长兄的来信，说院内近有派与赴日本考察司法事务之意，予以许院长以东行，大约此事不日可见命令。度日之先，倪凡李小柱三弟居家，断非上策，此次当携依赴日本也。他接到了这一封信之后，心中日日盼他长兄南来。到了九月下旬，他的兄嫂才自北京到家，住了一月，他就同他的长兄长嫂同到日本去了。到了日本之后，他的 Dreams of the Romantic Age 尚未醒悟，模模糊糊的过了半载，他就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里去了。这正是他19岁的秋天。第一高等学校将开学的时候，他的长兄接到了院长的命令，要他回去。他的长兄便把他寄托在一家日本人的家里。几天之后，他的长兄长嫂和他的新生的侄女儿就回国去了。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里有一班预备班，是为中国学生特设的，在这预科里预备一年，卒业之后才能入各地高等学校的正科，与日本学生同学。他考入预科的时候本来填的是文科，后来将在预科卒业的时候，他的长兄定要他改到医科去，他当时亦没有什么主见，就听了他长兄的话，把文科改了。预科卒业之后，他听说 N 市的高等学校是最新的，并且 N 市是日本产美人的地方，所以他就要求到 N 市的高等学校去。四，他的20岁的8月29日的晚上，他一个人从东京的中央车站乘了夜行车到 N 市去。那一天大约刚是旧历的初三四的样子，同天鹅绒似的又蓝又紫的天空里洒满了一天星斗。瓣痕新月斜挂在西天角上，却似仙女的峨眉未加翠黛的样子。他一个人靠着了三等车的车窗，默默地在那里数窗外人家的灯火。火车在暗黑的夜气中间一程一程地进去，那大都市的星星灯火也一点一点地朦胧起来。他的胸中忽然生了万千哀感，他的眼睛里就忽然觉得热起来了。